美中空军黄海对峙，温家宝争取和谭安府夜战军。六四后代刘美贤拒中共招募，东澳夺冠，中共临时工间谍面临澳洲重罪起诉15年监禁。美议员关注代印国安风险议案，中国公民禁免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21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2026年开春，印太地区的控制权角力再度升温。根据韩联社及南韩军方消息来源证实，驻韩美军在18日出动超过10架 F-16 战机，在黄海公海上空进行罕见的大规模单独演习训练。中方随即派遣战机升空，双方军机在防空识别区边缘形成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有分析指出，美军这一次行动可能带有牵制中共国的性质，有意测试并施压中共在黄海的防空感应速度，展现其具备随时切入中共家门口空域的打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仅事先告知南韩有训练，就未透露具体细节。南韩军方内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军单独行动且不完全共享情报，显示驻韩美军正将南韩基地作为印太战略的前哨，而不单只是守护首尔的盾牌。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胜选后首次施政方针演讲，点名中共的要挟，提出6项新政以应付，并要令日本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高市叫出，我要按下成长的开关，按下去，拼命按下去，一个不接受挑战的国家没未来，只追求保护的政治无法激发希望。高市预计3月访问美国和川普会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日本事务专家，这个时间非常具有战略意图，要在川集会前先和川普会面。高市希望影响川普在中共议题上的思维，兼且提醒他美日应在中共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和关注点。菲律宾武装部队19日亦警告港，2026年来自中共网络威胁日益加剧，中共正部署恶意软件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窃取资料并入侵政府网站，以推动北京在南海地区的野心。国际战略研究所近日发出报告显示，中共正在建造更多潜艇，以壮大其正在形成3位一体核打击体系。2021年到2025年，中共下水的潜艇数量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退役澳洲海军上校安德鲁斯指出，澳洲的经济命脉仰赖马六甲海峡保持畅通，澳洲必须要令中共相信，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尤其是中美开战，澳洲将会封锁马六甲航道。安德鲁斯提出，澳洲以及印太地区中型国家应该推动在战前加强阻吓的灰色计划，提高侵略者战争成本，同时降低澳洲被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2月初，中共 J-35 战机模型近日在新加坡航展展出，美国国防承包商安道里尔工业创办人拉奇在参观时用卷尺测量 J-35 战机后表示，这架战机名不符实，令中共恼怒。官方媒体反应激烈，分析认为中共的强烈反应泄露其痛处和担心，网友将其比喻成大型肉供现场，无形是他们强悍，105斤卷尺就将小粉红第五代梦想凉崩了。有人还提起了另一个中共模型，2月19日，川普在和平理事会首次会议上挖苦说，上次去中共国的时候，习近平给他安排了一个惊人的展示，他从未见过这么多士兵，身高全部一样， 如果他们将头盔拿了，可以在他们头上打台球。另一边，习近平针对中央军委高层大清洗，引发军心不稳。中共新年期间，军中各级将领多数放弃回乡过年，不少军级将官选择留在驻地，在北京的将领几乎足不出户，以免被指拉帮结派。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亦一度停止演习训练大约一个月。有学者表示，朱日和的重大演习训练通常涉及多军种联合，要报军委办公厅登记，有些还要更高层的签批。如果军委层面出现变动，下边往往会将节奏放慢，宁可少做，亦都不愿意冒险出错。中国军事学者陈国明表示，现在负责台海的东部战区，保卫北京的中部战区的指挥权究竟在哪里，谁都说不准。大陆抖音平台上的影片亦显示，北京央视春晚有大批军人取代了警察和保安守卫在后台。有人质疑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还能够掌控北京。近日，中共前总理温家宝的一份悼念汶川地震牺牲的亲笔贺卡亦引发高度关注。分析指，依照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前朝领导人公开举动通常被视为在度释放某种特别政治信号。温家宝的言外之音应该是暗示目前局势动荡。旅美政论学家陈破空认为，实际上中共政局已经失控，这封信没有被封杀，是习近平有意放开，想同温家宝示好。另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在度对解放军各战区传递敏感信号，元老帮仲有话语权，仲在度争取和平谈判，请野战军先不要着急发兵不发。现在的网络又传出有人匿名给习近平寄了封对联，举世皆看指鹿气，孤身敢做害群马，现在正在调查出自哪个手的。另有抖音影片显示，南京中山陵外排队祭拜孙中山的人一眼望不到头，弹幕充斥着天下为公、民主、民权、民生，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民心所向。观众朋友，你认为现在的中共是否还有能力对外发动战争呢？请发表你们的看法。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身体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购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连结我们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在19号举行的2026年米兰冬奥会女子单人花式溜冰决赛中，美国华裔选手刘美妍获得米兰冬奥会女子个人花式溜冰金牌，终结了美国女单长达20年没有奥运奖牌的纪录。荷里活制片人曾找上门，提出将刘美妍的故事拍成电影。刘美妍说，如果真的要拍，我的故事要从1989年天安门开始，没有那一场民主运动，就没有父亲流亡美国，亦就没有我今日。刘美妍的父亲刘俊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广州学运领袖，曾组织大规模抗议和绝食行动，镇压后他被列入通缉名单，通过黄卓行动成功出走海外，最终定居美国。中共前外交官韩连桥讲， 刘美贤体现了美国精神，亦体现了坦克人精神，他是全体美国人的骄傲，亦是六四人的骄傲。有网友说，刘美贤父亲的选择正是提醒所有华人，真正的反共是要自己和下一代有能力，不再向强权低头。刘俊的朋友亦是天安门21位学生领袖之一的张伯粒牧师回忆说，刘美贤从小展现非凡滑冰天赋，性格活泼开朗，是非分明。一次他听到父辈讨论新疆维吾尔人被迫害事件，便在其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不满，很快遭到中共方面删帖和监视。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共政府曾联系刘美贤，试图以巨额资金招募他代表中共国出战，但父女两人坚决拒绝，中方曾拒绝给刘美贤发放签证，令刘美贤极为担心女儿安全。美国冬奥代表队为此郑重承诺，全程派出两人形影不离保护，确保万无一失。此后中共方面对他们持续骚扰，甚至在美国派出多名特工监控，引发美国司法部和 FBI 介入调查。2022年3月16号，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共间谍，三人被捕，两人在逃。刘俊18号对新唐人表示，当中共仍在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时，不可能准许女儿代表中共政府参赛。他说，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尊重人权，拥有合法公正的法律体系，我女儿代表中国参赛没有任何问题。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相比日前代表中共国参赛饱受争议的龚爱玲 Newsmax 王牌主播罗伯芬纳蒂讲，他在美国出生训练，在加州长大，但选择代表美国最大的对手，一个到现在仍存在奴役现象的国家参赛，他是历史上收入最高的奥运运动员，就没有人正视他真正身份，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芬纳蒂讲，龚爱玲不过是一个被高薪收买的中国共产党傀儡。有人翻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的演讲话，当你离开那一片土地，就应该要明白，要做的不是落叶归根，那个是肥料和耗材，而是落地生根，是种子和希望。这一篇贴文在大陆已被禁。近日三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受中共指使伪装身份渗透堪培拉某个佛教团体，在澳洲地方法院受审，三人面临干预外国事务的重罪起诉，最高面临15年监禁。澳洲表示绝不容忍中共骚扰澳洲侨民，同时必须严惩跨国镇压行为。案件在澳洲首都审理，被告包括31岁中国籍女子郑思瑜、一名25岁中国男子以及37岁中国女子汤斯马泰勒，三人目前都获准保释，并表示不认罪。澳洲人报记者门德斯讲，去年8月曾同郑思瑜在他工作的面包店交谈过，当时郑思瑜讲想过平静的生活，但那个只是一种伪装，他实际上正在度因涉嫌为中共搜集情报而被澳洲当局调查。根据法庭文件，这三名中国公民被控受中共官员指示收集堪培拉某个佛教团体信息。据警方披露的对话记录显示，这位中共官员曾鼓励他们潜入该团体核心圈，并尽可能获得一定地位，还表示如果爬得够高，会直接受到北京领导人的表扬。警方称，疑犯根据中共指示，从社交媒体等公开渠道收集该团体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资料整理后发给中共官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一时的贪念蒙蔽了双眼，才去做这些事，但真是出了事， 中共根本不会理你。这件事其实都是对从事这类行为的中国人一个提醒。既然已经去到海外寻求自由生活，只要勤力啲，一样可以致富，一样可以享有自由。离开了中共这一种环境，为什么还要跟他为伍？为了一些钱断送自己前途呢？针对这件事，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伯吉斯强调，外国干预是澳洲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监视、骚扰和恐吓澳洲的海外侨民，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澳洲联邦警察助理局长纳特亦表示，海外华人更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或跨国镇压的受害者。根据多个人权组织和各国安全情报机构的调查，中共被认定为是全球跨国镇压最频繁的政权。中共会经常会指派间谍进入海外的佛教、维吾尔、法轮功等团体，搜集成员名单和活动资讯。如果海外人士参与抗议或者发表批评言论，中共会骚扰、恐吓甚至监禁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家属。共和党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19号提出一国一签证政策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入境美国任何地区，且不得参与美国太平洋领土的免签计划。斯科特指出，该法案将避免中国公民借制度漏洞快速取得美国身份或利用美国代人制度。斯科特发声明指出，前总统奥巴马时代通过的一项关岛及美属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免签计划被滥用，被中国公民获得免签快速进入美国领土，同样是为渗透美国打开后门。关岛及美属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签证计划于2009年推出，原本只是准许持香港特区护照者免签即可停留最长45日，但是拜登政府在2024年扩大计划，开放中国公民免签进入北马里安纳群岛，每次可停留14日。斯科特表示，法案将明确规定美国任何地区包括领地在内都不得成为中共国滥用的漏洞，今后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全面审查。另外，斯科特和其他共和党联邦参议员1月15号已经致信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和内政部长帕古姆，指出上述免签计划已形成培育中心产业链，此产业链目的是给新生的 BB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进一步使美国面临重大国安威胁。信函指出，马里亚纳群岛联邦首府塞班的生育旅游呈爆炸式增长，中国孕妇2009年每年不足10人，到2018年已经激增至600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